担心那个伤口会不会因为他们舔的会得狂犬病。我那时候就很直白跟他讲，首先我们分三个阶段来讲，第一个，有糖尿病的患者他伤口不容易愈合，所以他不应该穿长靴，磨破皮了不会好。
对。
然后第二个，猫那个狂犬病不会就由唾液传染，它就要靠的是靠血液，然后重点是我们现在台湾还没有发现有猫得狂犬病的状况，所以这三项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我是什么台大，好，谢谢。
他想要用学历压你吗？去查，你不台大。啊，对不起，我不是在骂台大学生。
是其实会有一个状况很妙，就是我们都会有想要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别人身上，但很多时候那些问题到底是自己处理得了还处理不了的，这个其实就是看一个人他的能耐到哪里。那回过头来讲，为什么我会说像是动物保护很重要，生物保护也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其实真的长辈他原本住在这个地方，他离开之后，你能够怀念他跟想念他就是这些树。因为在一个社区里面，你说房子会不会变，会，都跟它就不见了。你说道路会不会改变，会，三不五时就一直在铺，
对，店家改一改，有的时候就真的不一样 了
。你现在能够怀念跟想念的就只有那棵树，因为它一直会在这里。比方说为什么我们的榆木很多人会喜欢来看，因为他们都会想到说以前他在这边求学的过程里面这个经验是什么样子。假设今天有一棵有一个状况导致这棵榆木不见了，你看我们社区会不会疯掉？
炸炸，起义人民的法权，
爬在树上跟你讲，谁敢移？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很多时候这些树木，它是我们怀念跟想象以前前人他们生活的这个过程跟过往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对。
那今天假设你是一个正常人，假设你是一个具备一定常识的公民，你绝对不会容许的就是我的一个怀念的东西莫名其妙被毁了。
在生活里面某样东西，它本来就是它也是一个生命，但是在人为的情况之下非本意愿的被处理掉了，这样子。
因为那个会直接投射到自己身上，想说我是不是次等公民，我是不是不值得，就是我在乎的东西可以这样被轻易的破坏。那种情绪其实才是最深沉而且是最严肃的。其实我们在做树木保护干什么东西，其实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包含前几天联合国不是开会吗，讲说我们现在全球的环境正朝着地狱之门疯狂的迈进。
地狱之门，
对，他自己都讲啊，地狱之门
大家扛着那个跑步。
对，所以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极端性气候或是相关的强降雨，它其实树木第一个它可以降温，它能够降温原因是因为它的根系可以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在它的叶脉这边产生光合作用的时候，把它的那个水分微微的散发出去可以降温。所以变成说在这个降温情况下，它才是都市热岛效应里面能够维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的重点。那我们今天为了要盖大楼把它全部干掉之后，然后再跟我讲那个是绿建筑，其实有点蠢。对，
我想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麻雀算在
保育，它麻雀算在本土种里面，
本土种里面，但有包括，因为我也是有发现这几近，我觉得这应该是近十年麻
雀几乎都不见了，
几乎不见了。
对啊，
以前连甚至在和平东路上有的那个店家机车厂旁机车行旁边有便当店，他们有撒一些米在地上，然后每一次我就记得每一次都会有麻雀下来，是就是在那边吃一大群这样子。然后我后来没有看到，就是直到我哪里觉得怪怪的，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你就是可能因为后来有搬离嘛，再回去的时候你就是会有时候会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或者是你回到你以前小时候长大的这个地方，你就是觉得哪里不一样，那不是街景的问题，
是
你就是觉得
以前的美好不见了。
对，有一个东西不见了。然后我知道我那刚好我在想这件事情可能没多久，我就看到报道说麻雀减少这件事情，我才整个意识到，对，我有多久没有在生活环境里面听到麻雀或者是看到麻雀聚集在一起，几乎没有。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以前经过那边都有麻雀在那边吃米，都没有了。然后我觉得哦，又一块又不见了。
你知道我们之前其实我们从这些猫啊这些动物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社区发展协会，后来成立一个社团法人、嗯、然后后来成立工会
哦，
对，环境生态护育产业工会
cool
anyway 在成立社团法人协会的时候，曾经有一年我们做环境教育我的活动，我们是跟大安区公所后面有一个毛毛虫基金会
哦，
他专门在讲一些图书故事的，我们跟他合作、嗯、然后我们找一个老师来教那边所有的学生做一件事情，就是想象你是一只鸟、
嗯、
你要怎么在这个地方筑巢
哦。
我们带大家就是用纸粘土做一只鸟、嗯、然后就是做它的巢，然后就是你想象你要在哪个地方可以找得到家、
嗯、
然后带他们就去看整个后面整个青田街啊，带这些再绕一圈、
嗯、
然后带他们去评估，第一个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就是好的地点、
嗯、
还有你有没有看到什么鸟，你有没有看到什么鸟、
嗯、
那些鸟跑去哪，然后大家都说麻雀不见了、嗯、对，
连小朋友都、
就是、很明显的，其实你可以知道就是整个环境的变化孩子其实是感受得出来的、
嗯、对，
那你是只是带着他绕一圈，然后跟他讲这些鸟啊他们需要的一些环境，比方说他筑巢要在安静的地方、
嗯、
然后不能够有什么样状况或干什么东西，他们其实都知道，然后跟他讲说哪些材料是他可以收集起来做得出来的，或者哪些材料他们真的没办法去找铁丝啊干什么的、
嗯嗯嗯嗯、
其实他们自己这样子，那批大概国小四年级到五年级、
嗯、
他们其实 那孩子他们就很明确的感觉得出来，就是说整个环境其实不是朝好的方向在跑、
嗯、你们现在还有在做这样子的儿童教育推广，一直都有
这样。今年是做树木的，我们是跟法务部幼儿园合作、
嗯、
我们带他们去，就是第一个看周边有什么大树、
嗯、
然后带他们做一个大树地图、
嗯、
然后上上礼拜六吧才做一个是、大绿人小绿人一起走，就是有攀树的活动，那也有带那个就是陪伴犬协会的几只大狗狗、
嗯、
在他们就是的那个教室里面让他们互动、
嗯、
然后有讲说他们社区他们那个社区，因为他其实那个不算社区，他周边的几个幼儿园他的一些树木的状况、
嗯、
就是跟他们家庭这样子在做互动。
嗯，好，我刚想到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拉回到动物这一块，这有点沉重。
嗯，
那个听众斟酌听。这是刚好我那天录音完然后跟朋友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他问我知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在台北市区有人就是训练狗群去攻击猫、
嗯、
去攻击浪猫、
嗯、是
训练狗群，他们会把狗训练到专门追逐浪猫之后围剿然后把猫咪咬死、
嗯，
你知道这样的？
知道。
然后说
两台货车、欸、找不到人啊。
对，他说他们说找不到人、欸、
不是找不到人，是那个车是死人车，登记车牌的那个早就死掉了。
所以是，
就是两台车，他们从大直那边跑来，我们连方向都有掌握。他应该讲说，他们从那个叫什么内湖那边再过去，有个叫什么？什么岩的？
嗯，
芝山岩。
嗯嗯嗯，
就反正他们好几个点，芝山岩有一个，
他会在，反正他们会跑很多。
对，他们跑、嗯，他们那个其实我们在推测有一个状况是在说，其实有一阵子其实很流行赌狗，
对，
赌博的赌。
哦，
他们在训练他们的这些猎犬，然后他们方式就是两台瑞士的箱型车，然后开着到某个地方，他们可能就是用哨音去做一些指令。
对，
然后他们都喜欢挑雨夜的时候出来
啊、哦，雨夜的时候，
对，因为雨夜的时候那个比较容易
雨声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盖过，然后而且那个相关的就比较难去追踪
证物比较容易，
但其实依照动物的天性，流浪动物其实在雨天是不出来的
哦。
对，然后我们曾经也试着去收音，收到它的一些特殊哨音，
嗯，
但是最好笑什么？最悲惨的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没有相关的一些侦查条件跟侦查的道具还有资源、
嗯、
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传说。
嗯嗯嗯，
但实际上车号他们自己都有掌握，但是他们查没查出来东西。
我你知道我那天听完之后我好愤怒哦，我好愤怒，就是 对，因为他们就说有的爱妈就是听到声音，听到狗群，而他们说人只是负责吹哨，因为他知道他不要被看见，他只负责吹哨，发号施令，狗就去追，所以一直看不到人，然后他就是负责放狗。
对，
然后所以爱妈出来的时候，那狗已经散了，你又不可能去抓狗，那已经是最好的逃逸跟湮灭证据。
就他们的哨音还不是一般哨音，它是狗笛的训练音，狗笛，它是一般就是你要耳朵好到一定程度你才听得到的那个赫兹。
看这个，
所以很多他没办法举证原因，不是因为说他就是没声音，而是有些机器录得到，
嗯，
但是你要把它取出来之后，那个你要经过这些 mix 机器，它才放得出来。
那至少狗笛这个东西被取得是有管道的吧？
有啊，这个到处都有在卖，
所以到处都有在卖。
对啊，
所以它不是一个需要被法规，
完全
没有。那很难，
对，
那就真的很难。
其实有，我们那时候有提供几个反制方法，因为它是用狗笛去做指令，
嗯，
你只要同时间有太多音源，它其实指令混乱了，它就不会做任何事情。
OK，
所以我们曾经有试着就是帮他们录一段。就是那个同样赫兹的，
嗯，
然后他们我们那时候有跟一些爱妈讲说，你就是有看到狗或干什么你就播，
嗯，
播了之后那个哨音就会整个让他没办法去下指令。
OK，
这是一种方式，但是那个机动性就要很强，因为狗一直在跑，
对，
爱妈也要一直追，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其实看到那些狗的时候，用气弹去做记号。
嗯，
你知道气弹枪最早在美国是牛仔帮那些牛。打在身上做记号的，
我不知道，
是后来人类才自己玩。
我靠，
对，在那之前他们是拿来做这个畜牧用途的
哦。
所以你拿气弹枪那个打在他们身上有颜料或干什么东西，就其实就可以去后面追。
对，我那时候就很想问我朋友说，所以他们已经知道，就是因为好，你要想你养这么多只狗在台北市，你要雇这么多狗，应该也很难不被，
其实就是追
看到
追车子啊，因为。你一台车子在走的过程里面，你在台北是一定会被监视器拍到，
嗯，
啊，只是你拍到那个当下，你的颜色跟那些什么对不对得起来？
哦 ，OK， 那你们，
我们甚至还有准备一组人，就专门要跟那些车追撞，把它拦下来。我们比较暴力，
没关系，我可以理解，
对，就觉得没什么好沟通
的，我可以理解，
停下来，
我可以理解。
但其实这个状况就在于说，他们后面其实。一直我们在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封闭的社团，
对，
他们可能是在训练或者在买卖，
嗯，
甚至有可能是在赌博。
哦 ，OK， 好，
那就可能是一个俱乐部的方式在玩这些事情。那我们其实也有用一些侧写的方式去确认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因为第一个你要养这些狗，
对，
你要有时间搞这些事，
对，
你一定是有钱有闲，
对，
又退休的，
嗯。
那通常有钱有闲又退休的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的呢？
嗯，
公职人员退休，
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不被抓到车牌，他知道他怎么搞这些东西了，
还要有经，还要有一定的一些训练动物的技巧。那这个范围其实就缩很小了。那讲好玩一点的是，讲另外一个后来发生的状况，就是因为后来因为年改跟年金、
嗯。
就是反年改那些东西，那批人就消失了，就是那个动物这样带动物这样出来搞的就沉寂了好一阵子，所以
想到他们一时间、
嗯、
没
有
经费，
不是不是，他们一时间要忙着抗议、啊、所以他们没时间带动物出来、
啊、对
齁，那些反年改或干什么东西大部分的人员组成其实就有一些脉络可依循，这其实都有一些关联性，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把它拼出来。
嗯，
那、啊、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公部门其实他没有这些资源，或者他也没有意愿要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他就一点一点，然后就一直跟你讲说这个不存在，这个没什么，明明就有车号，
嗯，
明明都有拍到画面，
你私下把车号给我，愤怒，
没有，那个车牌后来注销
啊，
但是我
可是他一定会挂，他一定会挂假的车牌
的，对，他一定还在挂
新
的，
对
对，但是到底有谁有办法拿到这些，已经因为你知道我们有一个
要能拿到车牌 也不是一般的人、啊、
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规定是，假设你是这台车的所有人，你是这个车牌的注册者，你过世了，你在过世到注销的这个一年内所有的罚单都不算
哦，
但是你车子还可以拍照，
对
对，
所以
你就反推嘛，
就有人就是知道
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得到什么资讯、
okay.
因为这其实 就是已经是犯罪学跟那个 CSI、
okay.
大家都有看影集嘛，
对，
所以就不是大家都不是笨蛋，所以就我反推我就知道大概什么样情况。
好好好，我心里有点安心，有点底，因为那天我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满满愤怒。
其实但是他们其实活动范围非常大，他从基隆、台北、新北、桃园、
嗯、
甚至到新竹都有。
嗯，所以如果听众可以这样讲吗，如果听众看到一卡车的狗请留意一下。
正常来讲
对
爱动物的特别爱狗的他不会用车子塞一堆狗这样在跑。
对哎、欸，等一下，有一个什么狗王什么东西的
狗王，
那个
又是另外
一
個，那
是另外一个、
那個，
有一个什么一直放佛号，那个是另外一个。
那个我觉得很扯，就是狗狗在超吵的环境下面，
我常遇到。
他们的状况是，其实动保处一直在罚他们，但是他们底下名下没有任何财产，根本罚不了。
嗯，对，也是很妙的 CP， 另外一种 CP，
这就。就很妙
很妙。 对 我可以在这边就是先 confession 一下告解一下，是就是我后来在接触这些事情之后，就是后来想起以前那个时候那个巨蛋在盖之前、嗯、就是你说那边的树不是那时候也在护树吗，
松烟
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我就是那个明智未开的的人类，我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公车站、嗯、然后又已经我们要叫车，要有时候因为公车有时候也没有要管你啊，然后有时候他那边站牌一直在换位置，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追公车的时候追得很烦躁，所以有时候被挡住或者是看不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在干嘛，然后曾经有人他们来推广的时候说你现在树都砍了你现在在那边干嘛、嗯、我那时候有点，可我后来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就觉得在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有点觉得其实有人去注重这件事情我应该去感谢他们。对，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要花时间，但是直到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嗯，算是重视身边的一些环境，然后我开始觉得我想要去维护吧。我特别觉得今年初为什么以前我会也会想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感觉，
应该是说这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原本的步骤都停下来、
哦、
原本大家原本生活是很紧凑的都慢下来之后你被困在家里，
对哦，
你就觉得我总要找点事情来做啊，什么都没有我就看墙看窗看外面啊，这棵树跟我很有缘，我每天都跟他讲话，我不允许他被砍掉。
哎、欸，我觉得你说中了，好，我要深刻反省我人生在干嘛。
其实就我们会觉得这个这次疫情也是一个很妙的转机，因为它其实逼迫我们很多人把原本的生活习惯改变，
嗯，慢下来看自己最近的，
对，因为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真的慢下来之后它的一些状态会是不一样。
嗯，
那所以我都会鼓励我身边朋友就说没关系，任何改变都是好事，因为这代表你有另外一次的机会去重新检查自己的生活样态到底是什么。
嗯，
以前可能觉得我就是要业绩，我就是要今天报告赶快写完，
对，
然后发现公司都倒干，
可能就觉得啊，工作啊，我要赶车啊，我要赶着去哪，我要去做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就只是存在在那里，你对他的还没有觉得你自己，或者是等到事情发生，你可能觉得像我，因为我是到处租房子嘛，然后就后来搬你家里，所以就会觉得可能又会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以前会觉得我自己做不了什么，
嗯，
我觉得我反对那又如何，以前会觉得就是我反对，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找谁，我讲了又如何，他们会听我的吗，他们会能理解吗，能做什么。我可能以前都会觉得好像会没有用，就可能像那时候爸爸妈妈讲说人家就给你一句话啊，你们不懂你不要管啊、
uh-huh.
这个东西传下来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这一句话好像就把我们在心里面就打掉了很多我们已经其实我们做得到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到了这个意识，就先把我们先隔开来了。
应该是讲说以前的生活样态可能是因为太紧凑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小齿轮。
嗯，
然后问题是在疫情让我们重新检讨之后发现说，如果同样的状况在发生，我宁愿当那个绊脚石， 嗯，哇，他跌倒我都高兴。你给我跌倒。
我之前讲过一个很政治不正确的话，我那时候在也是这两年，对，当然也是疫情，我就是在路上，不是有那个人道保护协会，然后反正就是有很多组织会在路上募款嘛，那种 Greenpeace 什么的，然后那次来募款的是什么黑熊保育协会，然后哦，因为这很新啊，也很妙，所以我只是觉得很特别。然后他们来就是要募款的时候来问我，然后我觉得好，我听听看。然后他讲一讲，然后后来我就说，嗯，所以我想要知道我的这些钱付出来之后，可以为我们，就是你要怎么去保护黑熊吗？
帮他脖子上戴一个那个发讯器，然后追踪他。
没有，他就说他们会盖什么，然后去宣导给民众，然后什么什么。你知道我听完我的表情，对，就像你现在这样。我是说，我帮你找一些人来，你付钱给我们，我们上山去找那些盗猎者。
对啊，
见一个我杀一个，给我钱。我说这些钱这样做会比较快。你这样子做，保育这些事情，你盖这些教育，我们这些人不会在黑熊旁边啊。他不在我们的生活周围，我要怎么保护他、嗯、我跟小朋友说你要保护黑熊，然后呢
掏钱。
对啊，我你要最直接的、嗯、最有效的，你给我钱，我们找一批人上去把他们干掉。这是我政治不正确、
啊、所以那个当下反应、
那个、他就谢谢。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先到这样子，如果你想到你跟我讲，你的网站我知道，好，我再上去看一看，但你参考看看我的说法，然后我走掉。我也是一个很激进的人。
没有，因为其实这个有另外一个衍生的问题、嗯、为什么黑熊现在需要保育，是因为他们生活环境已经越来越被压缩。压缩的原因有好多种，第一个那个我们的山老鼠一直很严重，他、嗯、在山林里面一直盗采盗伐，他其实遇到黑熊他是顺便变成战利品。嗯，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有很多的捕兽夹、哦、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农委会一直都很烂，他一直跟我们讲说现在捕兽夹禁止贩卖或者干什么，但其实网络上都找得到，你可以从原本的就是铁制的变成塑胶的，而且中国大陆直接直运过来，很扯。然后呢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是他们现在用另外一条理由在试着说服民众说啊，因为这个是涉及那个原住民的狩猎权。但重点来咯，我认真研究过，我甚至问过好几族的一些长老，他们说他们的打猎或是一些进山仪式里面，他们都有第一个，他猎场是有范围的，
对，
你不能超越别人的猎场，
对，
会出事。
对，
然后第二个，你进山之前的祈祷或干什么东西都是很重要，他不能说今天我突然想要吃一只山枪我就进去打，不行。嗯，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做的陷阱必须用他们山里面所有的材料去做、嗯、因为他要确保说你离开之后这个陷阱会坏掉。嗯，山里面会缠铁，会做一个就是捕兽夹的陷阱吗？不会
不会，那、就是、
所以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来的？嗯，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官员他根本不懂这些文化，他就只是似是而非的在那边乱讲一通。
可是你现在讲我觉得这很有逻辑啊，你去了解这个文化跟这周边、嗯、你就知道这东西怎么来了、啊。
你看布农族或你看那些他其实都是这样在讲，他本来世代居住在这个地方，他就不是为了要把这边的全部东西产光、
啊、
用光然后自己赚钱，他不是，
对，
他有多少就用多少。
对，这就是原住民的生活方式。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说我要保存原住民的狩猎文化，是他根本不了解这些狩猎文化，他们在乎环境，他们在乎这个大自然，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在这边生活，这个没问题。
对，
那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东西？其实他很多的长老很多的长辈他们都知道，嗯，只是年轻人有没有 follow， 或者有很多、
okay、
更惨的是有很多汉人假装自己是原住民跑上山放这些东西。
给我钱让我们找人去干掉他们。
不是，所以就变成说很多的我们明明它其实是一个有解套很明确有一个相关管理的方式或是规范的，但就是因为我们执掌这个权责的人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然后民众反映什么东西他就同意或是他就觉得不同意，但他没有想过那些 同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文化脉络，
对，他没有去详细去了解，
就是那些族长那些、那些酋长也好，或是那些就是贵族也好，他们其实都很清楚，那些老一辈的像布农族的我去问过，然后那个泰雅族的我也问过，他们讲的都一样的东西，他就说有猎场你不能 闯到别人的猎场、
嗯、
然后有相关的规范，你不能说今天想要猎什么就上去打、
嗯、
你只要进到山里面就要尊敬山，所以你用的所有东西都只能用山里面的，然后离开的时候它就是留在那边、嗯、然后变成说为什么要用山里面，所以那些东西是会分解的，
嗯，会分解。因为我之前做那个原住民儿童的一些那个节目，所以大概有知道他们的这些规范，所以好吧。
然后像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也蛮微妙的，我们曾经陪着一团人进到纳玛夏那边小林村那边，他们就是在几年前因为很多的高山蔬菜啊还有高山槟榔园荒废了，所以变成说年轻人不想要接手这个东西，那就是后来协助有一个团队进去开始做萤火虫的复育。
哦，
对，萤火虫的复育之后呢，他们在那边就把它变成是一个观光的方式在发展，你要萤火虫先要有好的水跟好的环境、嗯、所以农药那个除草剂不要喷，然后肥料也不要乱下、
嗯
哦、然后慢慢富裕之后呢，他就开始在那边带一些萤火虫相关的东西嘛、
嗯、
然后我们后面再跟他那个单位再提了一个东西，他们也觉得很好，所以就把它结合起来，就是我在跟他们分享说还可以种松露。
哦，好爽哦！
对，
黑松露，
好爽哦！
因为松露在台湾，你要海拔500公尺以上才有机会可以种，
所以不是没有。
对，在那个溪头还有找到白松露
哦，对，我听过白松露。
对对对，
嗯。
然后重点来了，我们为什么会推松露这个东西？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跟他讲说，在国外其实最好的松露都是野地里面的，
嗯，
他藉由训练松露犬或松露株去摘出来，它不是人计划的种植的，它都是野外长、
嗯、
那一只那个松露株它可能要花100万去训练好，假设，对，假设它被捕兽夹夹了，你这100万就没了，就啪没了。
所以你们先创造这个有价值的动物。
对，我们刚刚沟通就是说 OK
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会，
我们先创造一个有价值的松露，
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到处种，但是呢你要先说服你底下的部落的大家不要放捕兽夹，
对，
不然到时候你的松露株没了，
没了，
你就没了，
你也白了。
对，然后那些贵族听一听有道理，所以他们就用贵族的身份跟他们底下的猎人还有在讲说不要放，然后我说因为你要有一个等待期嘛，因为松露它有好一阵子，
对，
它可能要花个8年9年、
嗯、
但是在这过渡期里面你其实就是要跟你的民众沟通说不要放，让他们养成习惯。
对啊，就已经是习惯。
对，就变成说用这个方式去让他们看见说其实不是说一定不能沟通，他就是有个方法，重点是你要尊重他们、
嗯、
让他们觉得这个是合乎他们的就是利益，合乎他们的生活的习惯。
好，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我也觉得是一个方法。
对啊，就跟他们沟通，他们也觉得是合理啊。
对啊，合理。
那不然你到时候
你要有一个经济价值让他们去理解，
对，
跟环境的相关。
我说后来等到松露出来之后，好像20应该是明年吧，明年或后年吧，就是他们到时候会在纳玛下面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嗯，
我、
嗯、
说到时候你有松露酿啤酒酿一些有的没的都好。
哇，爽爽，
那个产值跟你放一个捕兽夹那个差多少。
那这个故事就希望到时候台湾的听众真的有吃到我们的松露，台湾产松露，记得这个故事。
这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知道一个选择。
嗯
啊，我是觉得像我们这些现代比较站在很多前辈们的努力之后的这些人、嗯、能够做的就是帮忙把这些选择具象化，然后引导他们是选择更好的。
嗯，
因为不用跟人家比差的，你说像韩国有在吃狗肉，你像说中国大陆有、
啊、
这种没什么好比。
对，
那个我不管你礼记或是春秋里面就记载什么，我不管、
嗯、
重点是我们是希望做到的是什么，
你希望越来越好。
对啊，
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
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会更好，我们希望这个、
嗯、
只要有主家庭都会知道说这个环境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下一代的人还看得到。
嗯，
所以为什么要保护动物，为什么要保护环境、
嗯、
要保护树木，是因为 搞不好这一代以后就没了，那搞屁啊。
对 对, 对，所以我回头来讲最前面的，我说台北有很多绿地，没有，那个还不是，那个不是我们讲的，是树、嗯、是真的实际你从小看它种到长大，你已经看到那些老树那些树。
而且其实在很多地方只要东西够久它都有故事，比方说在台北盆地里面、嗯、你会看到很多的刺桐，它可能当年都是平埔族种下来的。
等一下，你说什么东西？
刺桐。
刺桐是什么？
它就是一种有长刺刺的树。
我看一下、哦、哪一个一
就是
刺吗？
就刺，有刺的那个 刺、
嗯、
然后桐是桐花的桐。
哦，桐花的桐。
它以前平埔族像是在北投、嗯、还有像是在嘉义那边，我们有一族叫洪雅族、哦、他们只要就是春天到了那个刺桐树开花、嗯、他们才会认定是春季到来。
哦，它是有一个，
它是有个意义的。
嗯，
但其实好像很多人都以为说西拉雅也是认为这样，其实不是，平埔族有分很多。
哦 OK，
然后变成说你在平地像在台北市你看得到很大的刺桐树当年都是平埔族种下来的、
oh, OK，
那这些其实都是很多的一些故事跟脉络。
嗯哼哼，
那像我们这边其实像是、欸、好多的植物像是那个碎花棋盘角，
嗯，
它其实是海滨才有的植物，但是它会在台北市里面出现是因为以前可能很早以前，
嗯，
我们曾经这边都还是一个湖。
对，
然后那个康熙台北湖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 海水这样子进来的时候，那些就是把种子带进来、
哦、
把沿海的这些带进来，这个其实郭成孟老师会讲一大堆故事，但其实他的一个 整体的最重要的要传递的讯息是说，其实我们生活的领域是累积了很多人的付出才会有今天这个状态、
嗯、
他可能在文化上面，他可能在生活上面，他都有很多的过往去累积出来。
对，
比方说以前有很多的郡道，那郡道就是为了要就是种水田，
嗯，
那后来我们台北市开始就是都市化之后，很多的水田变成房子，
嗯，
然后变成房子之后这个郡道没用了，就变成开始收集雨水，甚至开始把它埋到地下。这个其实这个过程里面都有很多故事、
嗯、
这个在苏国治老师那个水城台北里面都有讲。
嗯，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宜兰现在就遇到我们台北市类似的状况。
哦，真的吗？
它很多的好田周边开始出现了房子。
哦，
然后那些房子它没有，
都是台北人过去的吗？
然后那个房子其实因为没有好的排水规划，它的一些污水还是直接排到这个
田里面，
田的郡道里面、
嗯、
因为我们灌溉用的是郡，然后那个排水用的是决、
嗯、
那个决川它其实后面，它其实最后面最糟糕的状况是它会一个一个去污染下一个田。
那它会有什么，它是有哪一个机构在管理？
理论上是桃园政府。
哦，宜兰，宜兰
啊，宜兰，宜兰，
宜兰政府，
宜兰政府，还有桃园政府也同样状况。很多的田其实现在慢慢的消失之后，它的那个最麻烦的状况是，像是宜兰这边，它现在降雨的状况已经越来越无法去捉摸。
嗯，
因为它原本有很大的水田是可以降温，
嗯，
然后可以做一个就是温度的调节跟日晒这些东西、嗯，现在已经慢慢不见了。就是你都市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个热岛效应就会慢慢出现。热岛效应是指说我们很多的建筑物量体，它在太阳的照射下面它会吸很多热，
嗯，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它都还不会散光，所以那个热就一直聚在那边，然后热空气在开始在空那个往上窜的时候呢，你只要有任何冷空气过去它就直接变成雨降下来。
嗯，
所以便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假设今年一整年的雨量它其实是没有变，但它会变得非常密集，就我把一整年的雨量一个礼拜下完
了。 Holy shit，
像我们这次那个淹水就类似的状况啊、
嗯、对，
突然的强降雨啊、
嗯、
然后强降雨之后呢，就是你看整个总雨量，哎，我们今年扣打又有到，
嗯，
对，但是它可能就是最后面的三天给你下完一个月的，所以才会淹。
哦，
对，
哎，那台北常下雨也是跟这个，
就其实这个只要是你只要是那个都市化越来越严重的地方都会有，像是在日本京都啊，还有那个东京，那个是最可怕、啊、它不是最夸张的就是整块整个雨墙，有没有，就一边没下雨一边狂下、
嗯、哦，所以是这样来的。
对，
哦，
所以变成这其实都是在，
对，这样我好像会，嗯，好，
对，
那我以后看到雨墙我会心里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看到那都是在一些水泥量体非常高密集的地方才会有这种状况。
嗯哼哼，
然后像是我们现在其实台湾一直都是我们降雨量很高，但是我们那个缺水跟蓄水能力，蓄水能力超弱，
下的地方都不对，
不是，就是就算有我们的水资源的那个应用也是超级弱、
嗯、
我们跟以色列那种90几%根本不能比。
等一下，90几%什么？
他就一直循环水，他是循环水一直在重新利用、
嗯、
利用到的完全被蒸发散完再说
啊、哦、OK，
那我们就是很浪费就排掉、
哦、对
对，
好，
所以像这些其实都是跟环境息息相关。
Wow、
然后我们现在不是说吵着说学校国小都要装冷气，好，你装冷气了，问题是你的日晒有没有解决，你太阳晒在那个墙上面那么热的话你要怎么解决。所以变成说特别是那时候规划就所谓的小田园城市，小田园跟那个屋顶农园，用这种方式去把它那个屋顶有一些绿覆面之后让它那个降温，然后这样子还比较好处理、
嗯、
但那个其实都还是有限，因为有很多的建筑老建筑是没办法这样子去做。
对，嗯，你要做到很好的隔水，
对、啊、
那个湿气跟隔水，对、啊、
是，所以那个难度其实都很高。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台北市这些状况下面，其实大家到底有没有感觉到以前跟现在小时候活着的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落差有没有越来越大？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是有觉得很大啦，但是嗯，好啦，屁一点，可能因为老家附近有大安森林公园，现在住的附近有华山公园，可能觉得好像还 OK。
如果说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其实这一阵子有些树木修剪修得很夸张
哦。
然后像是我们社区来讲，好，你其实有机会可以去看在新海路那一侧，
嗯，
它有一整排的行道树都被莫名其妙的打开它的那个原本的那个花圃，然后土球就很高嘛，
对，
它就硬是把它压下去，然后把它根全部都弄断。
为什么？
他想要把它种下去啊。
什么再种下去？
你去看那个，这个非常扯，扯到我都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那这个你们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打1999反应啊。
然后可是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树保委员，
嗯，
在台北市很妙，我们的树保法，我们的树保自治条例只能让我去管这些受保护树木啊，行道树或是公园里面的树归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
嗯，
校园内的树木也归
校园、嗯、
除非它是有受保护树木，不然的话我管不到。
可是你要，你不先从这些开始，它不 会
长到，
对，它也没有办法长到我们从小看到大。
就
因为你读个国小，然后这个树就已经然后嘞，你就算你读到国中，可能再看到个一年，然后等到你长大，他就已经不见了。
对，因为在法国，像当初龙应台当文化局局长的时候，他参考的那个法国这边是法国的文化局，他管了法国所有的树木，还有人行道，甚至他觉得这个都是生活里面的文化一块，
嗯，
所以他都归文化局管，
嗯。
那在我们台北市这边呢，树木的部分，他就拆成了三个单位，我们刚刚讲了。
嗯，
那变成说受保护树木只能归我们树保委员会管。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下面变成说，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议会很担心说权力会太大，
嗯，
我们树保的如果权力太大的话，很多工程都不方便，
嗯，
因为会有很多，
听得出来，
对，会有，
有，我这建案不行，我那个地方哦，这样那个价那个市值，嗯，不行。
对，但他们没想到这如果我们比照法国那种方式去处理，我们才有机会创造出另外一个法国，
嗯，
不然的话像之前不是那个人家说我们差一点被卖给法国，在日本时代，
哦，
对，
哦，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所以变成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些价值的取舍上面，我们本来就有一些限制在，所以导致动不了。但是像我为什么会讲新海路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只要去走，就只要从那个我们的古亭国小旁边那个台电大楼捷运站走出来，
嗯嗯嗯，
在皇家眼镜行那条沿着这个辛亥路直走下去，走到你快到台大那一侧，
嗯，
你就会看到非常夸张的处理模式。
好，我很久没有再经过那一带，okay，
然后你看到根都外露，然后他就硬是要把它压进去压断干什么这样。
可是这样他之后就从叶子就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
甚至很有可能他某一天就会倒下来，但是倒的那天绝对不会是现在，然后到时候大家都说啊，不知道天灾、
哦、露宿好
天灾，
真的吗？
那其实都是人祸
哦，因为我记得之前林森北那边有树，
都是同样的状况。
对，
他就是他跟你讲说他是改善，他把就是那个树穴挖开、嗯、但是底下全部都还是水泥，根本什么变都没有、嗯、然后他还是倒。
对啊，倒啊，当然倒啊，
然后我们的纳税钱就一直被花在这上面，
然后他们就说哦，因为台风因为什么，可是嗯，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倒啊，只是在一个条件稍微再严苛一点的时候他选择倒，然后到时候你就只要祈祷你的车子不停在附近，你人不是走在旁边，
人不是走就被打到。而且那个我们讲那个地方它旁边还有补习班，
对，还有小朋友上下学的地方，
小朋友上下学的地方就不要那棵树往那个方向倒下去。
所以各位家长各位听众，
打1999，
打1999，这就是要有很多人一起来反应，一起很多人来注视去意识到。那你们接下来还会在很多地方进行推广，或者是如果有学校希望能够找人推广的时候，是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
像我们今天早上就在那个五二会所那边有带一个就是树木修剪的示范。
嗯，
因为他们那个状况是他们本来就是跟台大承租的那个空间就有5棵受保护树木、
嗯、
那他原本就要需要修剪，
是，
那只是他们那时候在评估的时候跑来问我，我就说、嗯、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嗯，
那你如果没有跟民众打招呼就直接剪，通常民众一定会有意见，
嗯，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同样价位好一点的团队，他是用攀树修剪的，你可以示范给民众看，然后让民众现场有问题都可以问，
嗯，
那这样的话你既可以做 CSR，
嗯，
然后又可以
CSR 是什么？
所谓社会公益社那个 social 我不知道
英文吧
反正就是那个社会的那个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嗯、OK，
就是一个企业他对社会展示他的一些相关的责任义务的时候的这种模式，就变成说你把它变成是一个环境教育的方式讲，
嗯，
把就是怎么修跟修的这个方式还有他怎么样会做这个选择，
嗯，
就整理出来之后就变成说我帮他去找了厂商媒合，然后去找了在地的里长、
嗯、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好，
嗯，
所以就连周边居民都觉得这很 OK， 所以变成说就今天早上就一个观摩的活动、嗯、大家都觉得这个做得很好，
嗯，
就是厂商那个单位这边他既找到了价格比较好的然后又很专业的，
嗯，
因为人家看你是愿意做这个东西，他们通常会再愿意折一点点价格来做这件事、
嗯、哼哼哼，
然后里办公处这边就是民众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回应了，
现场可以提出，
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纷争、
嗯、
然后民众他想要关心跟想要知道都可以有任何的资讯现场回答他、
哦、
甚至我们还找了那个大安社大来录影，
哎，这真的很好耶、欸、我觉得达到很多的效果，真的一时好几秒耶、欸，
就是正常现代人会做得到的、
哦、我知道了，我就是希望能够再大力推广一下，对，
不是，我意思就是说这其实不难，
嗯，
你就是愿意去沟通，愿意去找，然后去愿意帮他们问、
嗯、
他们有些可能因为本位主义的关系他没办法直接去跟哪边确认或干什么，但是就帮他们跑，这其实就后面会整顿很多事情，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所以像永康街这边的那个永康里的里长跑来跟我讲说有一个老人家他们前面有一棵很大的那个九重葛，他们希望我们帮忙做修剪，
嗯，
然后我想好再把它变成是另外一个示范修剪的活动，
哎，赞耶，
对，跟民众讲，跟里长讲，跟那个居民讲，然后就是把这些方式整合起来，然后他签授权书给我们，确保说我不会帮他修剪书之后被他告，
切结书签一下，
然后我后面就安排把它变成是一个教学的活动，
嗯嗯嗯，
这样变成说这可以多赢，
这是真的是一个好方法，我觉得就算不在台北市我都建议、嗯、你们现在在台湾其他城市也有这样子的，
其实目前发现一个最吊诡的是你说树木保护这个共识跟概念出了台北之后新北就大概只剩下二分之一，然后再下去就没有人鸟这件事
啊、哦，他们树多到不 care 吗？不是，
对，树多到不 care，
不是啊，可是你在你身边你会那是你的环境，那是你从小长大的环境，
对，
我不太认为这个东西会因为你不在台北市 你就不会注意到这个东西。
对
对，
所以变成像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出来选，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发现说台北市真的很多的长辈跟他沟通真的没办法、
嗯、
你就靠选举的时候把他写在证件上，他才哎，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嗯，
然后我们就串联，试着串联很多的就是候选人、嗯、不论你是里长或是议员，
嗯，
你把你的动保政策写出来，我们再整理成一整篇，
不管你是哪一派，
重点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文明法，
嗯，
怎么可能会不接受呢？
嗯，
然后树木保护、环境保护这些东西，它本来就该在讲，但是有一个状况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好像不讲这些事情，它就慢慢消失。
对，我很怕。
对，但是
我其实是会很怕，
所以变成说那时候人家一直跟我问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每次都出来选，然后又不是很认真要把人家选
掉。等一下，
我说不是认不认真，而是有时候环境条件导致我没办法跟人家一样认真。
等一下，
应该要烧太多钱，烧不了，
烧很多钱。
但是重点是，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会看到，那他们看到之后，像是我选了四次嘛，前两次的时候、
嗯、
就是就我一个候选人讲说我爱动物、
嗯、
我爱环境、
嗯、
我要保护树木，我要保护动物，然后后来到第三次的时候，所有候选人都说我爱动物我爱环境，
可是他们有要实际 做一些事情、啊、
没有，但是他看到有票啊，懂我意思吗？
好，我觉得我们先往乐观的方向想、
嗯，
但是我希望这些候选人，如果你今天真的打了这张牌，你真的打了这张牌出来，我希望他们是真的认真的有来了解如何实际去执行跟作为。
是，
对，就像我刚刚提，你如果今天我是一般民众，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样修树是好，怎么样是不好，我怎么知道当我今天看到有人在虐猫虐狗，我疑似怎么样，我要怎么去确认，我要怎么去通报，然后我不会有自身危险。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这些候选人就应该要能够
回应
的。
对、啊、
对，而不是只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当做只是一个卖点。
对啊，
我觉得听众们可以好好的去了解这些事情，只问你们的候选人，
看看有哪个傻子连续四次都写这些，就问他你到底是不是准备好，我可以一大堆故事跟你讲。
对，我希望这些题材，这个东西不是空喊，不要被空喊。所以不论你是不是大学里，来，我们来吹票一下。如果你是大学里的听众，欢迎你们在那个，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一次的那个投票的时候能够支持一下这个议题，
甚至你可以把你的选举公报找出来，它是寄给你的，你有投票权的，你本来就可以享受你要投票这个权利。
是，
然后你把你那个挑出来看里面哪一些人有写动保或树保的证件、
嗯、
把他名字记下来，把那张特别留下来拍照，然后这个家伙如果有选上，
好好的去询问他，
对，一直烦他，叫他履行他的证件、
嗯、对，
我们现在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容易陷入某一些二元的选择，然后就忘了后面他更多的一些状况、
嗯、或者是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就忘了，因为可能选上了嘛，你就觉得、嗯、哦，这些事情会他就会开始去执行了，然后哎，四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
我朋友他之前名字叫张璇，现在叫那个什么焦什么东东的
焦什么，我知道。
Anyway, 他其实曾经就讲过一句我觉得蛮妙的话，他说其实台湾人他一直觉得我们太容易去找一个人叫他去当英雄，然后就把所有事情丢给他叫他去处理、
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人性。
对，但很多时候其实责任是源自于共同的追求、嗯、
对，
你今天如果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要找个人来搪塞，那其实做不久、
嗯、对，
也做不好。
对，
那很多时候是大家都一直追求同一件事情它才会产生。
嗯，
而、啊、在这个众志成城之前，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跟责任还有义务去要让这件事情发生。
嗯，
那发生的状态下你可以是具体行为、
嗯、
你可以是各种选项，但重点是你要去做。
嗯，
而且要去追，
对，
它才会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虽然大家都说这次选举很无聊，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进入了不是只是在争某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年轻的一辈一定知道，我们其实只要有一个共体意识，我们可以尝试的去改变 改变这整个大环境跟我们的未来。相对其他国家，包括只有日本，我老公说，哇，你们台湾人真的
对
好在意投票。当然啦，
其实日本的状况一直，日本一直都是他发生什么事情五年后台湾也会有。
对，
日本他其实他对于他的政治这一块已经完全，年轻人是完全能
感无感啊。对啊，
他觉得他们阶级没办法突破，
对，
然后他觉得他们的任何的政见有讲跟没讲几乎都一样。
嗯，
他们那些议员或是会被踢掉，原因就是他爆发超级严重的丑闻，他自己都交代不了的时候，
嗯，
才会就是引咎下台。
对，
然后在那情况下，其实我相信在日本那边当年轻人是超级压抑的。
我觉得他们会觉得他们很无力，他们，嗯，而且已经到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到老化社会，然后这台湾已经在发生了，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很多日本年轻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觉得他们可以改变什么。就算他们投票，他们都有可能没有办法改变。
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的政治环境非
常糟糕。我的那些朋友，他跟我讲说，他现在已经四十多岁，
嗯，
他从二十几岁一直觉得这个没办法改变任何东西，
嗯，
然后一直到四十多岁，他还是看到那些他前面的八十几岁、九十几岁还在帮他们决策一些东西，
对。
然后他每次就觉得很无力，说为什么他不能改变？
他没办法突破这一层。
然后是因为相信没得改变的人太多了，
嗯。
然后这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故事，他讲说在以前很流行动物当那个表演工具的马戏团里面，啊，
嗯，
他们会在小象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把它用一个铁链锁着，然后拿一个栓子插在地上，
嗯，
让它一直没办法脱离这个锁链。
对，
然后年纪大了，久而久之，他明明其实后面有机会，但他一直告诉自己没办法，
对，
他就被困在那边。
嗯，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一辈可以，我们做得到 ，OK。好，所以今天我很开心，我觉得这讲了我一直长久以来我很想要讲的这个议题。我也觉得，只要我后来是因为今年初会觉得，只要我 OK， 我可以，我做得到，我会尽量在生活里面去注意，然后可以发文的时候我发文，如果可以改变，我就会希望它是可以改变。所以今年选情没有选，我不要讲很告急啊，我只希望这个理念传达出去。
因为其实最后面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勇者，
嗯，
没有人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做。
对，
没关系，这一次你可能没办法，或者这次你可能有一些心理的担忧让你没办法去做这个选择，没关系，但记得下一次，
嗯，
或是某一次，
嗯，
一定要试着站出来，
嗯，然后去逼他们，
对，
去
把他们的那个，
去了解
为什么他们可以做这些选择，是不去顾及大家的意见，或者他们觉得这个合理的这个理由到底怎么来的。
对，好，我觉得今天这个收尾我很开心啊，反正就是因为我一直卡着，很，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自己有这个生命历程，然后当我开始意识到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能够尽量做些什么。
而且通常意识到都是因为已经遇到了。
对，然后我其实一直本来都觉得哇，这些人一定很激进，可是我觉得刚刚听你讲，我觉得其实你们有在试图在用一些可以慢慢融入，更让他们理解，更让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一些老人家可以接受的方式，折中的跟慢慢融入的方式，渐进的去带领他们去了解懂环境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说世间万物本来就连结，只是我们人类看不看得见，有时候它一直都存在，只是我们当下没有发现。
对，好，非常感谢今天何成汉先生来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聊保护环境这件事情，希望我们没有聊得太严肃。
没有没有，我应该觉得很还可以吧。
好 OK， 然后如果是海外的听众，也欢迎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现在在地的地方，不管你们是住在那边或是移民，我觉得我也是在以前国外的时候我也有一些感触，所以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去连接到这件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开始重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下一次节目见。来，谢谢玛丽亚·霍达拉，谢谢，
拜
拜。
拜拜。